下时间交给李弟兄。
看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比如说四章第四节开始。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开始，请听我一个人念。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圣经就念到这里。一个基督徒有很多福分，一个蒙恩的人有很多特殊值得我们跨越的喜乐，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一个蒙恩的人，一个真正蒙恩的人，他里边有充足的喜乐，正如同一个蒙恩的人他有爱心，一个蒙恩的人他也有过能力。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他的喜乐或者会失掉。正如同我们前几次说，在这一通思想过，一个信徒有的时候会失去了爱心，有的时候会失去了能力。今天下午我们再次说到了，谈论到有的信徒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喜乐。喜乐是基督徒特有的标志。有人说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诚然，信一个蒙恩的人，他不自觉地会发出赞美和感谢的声音来。可是有的时候，这歌唱声音会变成了哀哼的腔调。这究竟是原因在哪里呢？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想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说一个应该喜乐的人，为什么会他的喜乐会失去了？一个常常劝别人会喜乐的人，他自己也会失掉了那个喜乐。我这里写了说，失去了喜乐，可能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我是学到了说，他是沾染污秽。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那一个以歌唱起家的，我们称之为歌唱君王大卫，他的歌声消失了。不但他的歌声消失了，他的琴音也绝响了。你记得大卫从幼年的时候不但善于唱歌，也工于弹琴。当他首次被带到扫罗面前的时候，是因为扫罗被邪灵所附着，心里愁烦。年轻的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弹琴唱歌，扫罗心里舒畅，邪灵暂时离开了扫罗。所以扫罗在幼年的时候，他特别在牧羊时候，在羊群中间，他有不少的诗歌，正如同我们时常所念到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等等。大卫有很多的诗歌，是在他心灵里边感赞神的恩典而写出来的。诗篇有很多少诗篇是大卫所写，说明了他颂赞的心意。所以我们说大卫他是个歌唱的君王，他的琴艺也是因着他的里面的喜乐而时常表露出来的。可是有一天大卫的歌声消失了，紧跟着他在那里说到了：“我的罪常摆在我的面前，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一切罪孽， 又说的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了你的面。你可以在诗篇五十一篇上面看见了大卫很多这样的记载，很多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是因为他沾染了污秽，因而他的歌声变成了，他的歌声就消失了。大卫与八十八通诗以后，先是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给领长，这是五十一篇诗篇前面那个小字。你可以看见大卫在五十一篇中间，一方面是认罪，一方面是祈求，说到了他与神之间失掉了交通的痛苦。他以前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是何等的甘美，但今天他沾染了污秽，于是他里边的喜乐就失去了，他里边的那个歌唱暂时止息了。弟兄姊妹，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喜乐是在回想中去找得呢，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体验出来的？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喜乐好像是个历史的名词。也许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看见那个没信主人说：“哎呀，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必定有喜乐。”我们看那个人被重担的时候，宁愿靠主，你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你必定有平安。可是等到我们在，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的体验上，好像喜乐和平安与我无缘。究竟这个因素有哪些呢？当然，第一，我说得了，是沾染了污秽。大卫所以丧失了他的喜乐，是因为他得罪了神，是因为他犯了罪，不但犯了奸淫，而且犯了杀人的罪。于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原来在大卫的生活当中一片祥和，然而当他犯了罪之后，他生活当中起了一个极大的波浪，让他的生活当中让罪孽进到他生活里边，让他的生活当中受了极大的冲击。他的一个儿子杀死了另外一个，杀死了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家庭当中，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是在大卫家庭当中就永无宁静之日，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当然那是他犯罪的结果。我想今天下午我没有功夫来详细述说到大卫他这那一次犯罪的结果。可是一个人若是沾染了污秽，一个人若如果注重了罪孽，圣经说的了，我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那是神听不听我们祷告的问题。若是一个人里边有了罪孽，他里边失去了平安，他里边失去了喜乐。我们能够发觉到我们自己没有了喜乐，可是我们不容易知道，我们不容易去想的时候，为什么缘故应该有的喜乐却从你我的里边就失去了呢？从你我里面失去了喜乐的因素固然有许多，第一要紧的莫过于我们里边的污秽。我们眼睛常常喜欢看到往外边看，而不容易看自己，我们容易观察到别人，我们去衡量别人，衡量别人的时候，衡量不与我与我无关的事的时候，我能够明察秋毫，能够非常的仔细去观看。然而看到自己往往却疏忽了。我们就常常喜欢叫严于对人，宽于对己，对自己常常这样宽恕，因而就忽略了自己在神面前所有的过犯和罪孽。大卫在神面前沾染了污秽，神离开了他，于是神掩面不看他，于是在大卫的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片黢黑。大卫的灵命下沉，大卫的事业，大卫的生活当中不要说，也遭遇了许多的挫折，更要紧的大卫灵里面苦干。大卫在人面前 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了平安，在人面前也失掉了喜乐。弟兄姊妹，让我再说，当我们发觉到我们生活当中有了异状的时候，我们不妨来查看一下，到底这个异状关键在哪里。每逢我们身体上有了疾病，我们去找医生，到医生面前，虽然现在医生不是问切，但是医生也是要详细去查看，去问，去听，去摸，去各种方法来检查，要检查出你这个病的原因出来。有各种症状，这是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究竟为什么缘故有这些症状，那要医生用各种方法来检查。也许我们失掉了爱心，这是一个症状；也许我们失掉了能力，又另外是一个症状。今天我们说到了我们失掉了喜乐，这个症状也值得仔细的查考，仔细的推敲。失掉了爱心和失掉了能力，我们应该用方法去医治。失掉了喜乐，刚刚说到第一个可能，是否在你我生活当中也沾染了污秽？也许我们的沾染污秽不像大卫所犯那么明显的罪。大卫所犯罪犯的明显，大家都知道，先知拿单就跑到他面前去责备他，可是大卫还在那里隐藏着，可见的人不容易知道自己的罪孽。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说到了，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诗篇十九篇二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那隐而未显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对瞎子。我们一同看一下好吧。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如果会唱，请跟我一同唱一遍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是你？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面前蒙悦纳。预备唱。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是你？有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面前蒙悦纳。感谢主。我们自己不能知道，不容易知道自己里边所是否有什么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事，然而圣灵在我们心中要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错事，让我们在知道自己错事，在神面前承认出来，于是就从得救恩之乐。大卫在神面前，当他承认了自己的罪，当他不隐瞒自己的恶，于是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罪，神就洁净了他里边一切的污秽。他说，主啊，你本不喜欢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承认了他的罪，于是他再得了那救恩之乐。如果我们肯在神面前谦卑 承认自己的罪，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恶，喜乐就恢复了，回到我们中间，回到我们心中，我们与神之间又恢复了那失去的交通。当你与一个朋友有嫌隙的时候，你总觉得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很别扭。有一天你两个人把事情说通了，哎呀，这样原来如此，原来只有一点误会，两个人冰雪尽消，重新和好，尽释前嫌，是多么喜乐的事啊。你与一个朋友之间若是有了隔阂，有了隔膜，尚且让你不能得到平安，何况你与永生神之间呢？谁能使我们与神之爱隔绝？没有人能使我们与神之爱的隔绝。可是我们的罪却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只是你们的罪孽使他与你颜面不看的。唯独我们的罪让神颜面不看。你说当我们与神之间隔阂，与神之间不能有交通的时候，在你我里面是何等的苦。难怪大卫当他犯了罪之后，他里面失去了喜乐，他里面有满了忧伤，他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了他的罪，他说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按人看，大卫他不过是得罪了别是巴，可是他说唯独得罪了耶和华神。我们今天不是得罪了人，要紧是得罪了神。求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污秽，求主圣灵，求圣灵感动照明我们心中眼睛，看看我们的污秽，也照明我们的污秽好出去，因而能够让圣灵再一次自由地运行在我们里边，使我们重得救恩之乐。常常我们里边的污秽，因为里边的污秽往往就让我们对着外对一切的看法也有了不正确的这个结果。可能因着里边的污秽，也许观看许多事物有不正常的观念。但愿主赐福，让我们更认识他，更明白，好让我们好求主洁净我们一切污秽，让我们重新恢复了喜乐和平安。第二，我说的体贴肉体，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一个信徒他可能失去了喜乐，第二个因素我说到了，他可能是体贴肉体。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有一天你蒙了恩典之后，你想主啊，我活是为你活，我死是为你死，我不论活或者死是属主的人。假若一个人他肯把自他蒙了恩典之后，他说愿意把他里面的主把主进到他里边，让主在他里面真正的做主做王，因而他能说我活是为主而活，我死是为主而死。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蒙恩之后，你把自己说主啊，我从前是为自己而活，我现在让你做我的主，我活是为主而活，我死是为主而死，我或死总是主的人。然后于是你里边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于是你里边有充满了喜乐在你里边。可是有一些时候，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一再进到了你里，一再骚扰在我们里边。我们可能一次一次拒绝，我们也可能一次一次抵挡。然而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活在肉体里边，若是我们常常活在肉体当中，就很难能够一再抵挡住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人， 正如约翰说到了，因为属肉体的事如同眼目的情欲，精神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说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若是我们活在常常活在灵里面，常常活在神里边，我们里边会有满有了喜乐，满有了平安。如同大卫的诗篇八十四篇说到了，我愿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宁愿住在耶和华帐篷里，不愿住在恶人帐篷里。我们若是活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常常的，因为活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时候，里边就满了平安，里边就满了喜乐。可是若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到自己肉体里边，顺从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骄傲，从世界来的，如同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处处和神之间有那么多么美好的交通，多么的甜蜜的来往。有一天夏娃经不起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夏娃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果子你不能，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吗？于是妇人见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却使人能有智慧，就吃了，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一而再、再而三接连的攻击临到了那个妇人的身上，于是女人吃了，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当他们吃了那个不当吃的果子，果子算不了什么，要紧的是他们顺服神的心没有了，中了魔鬼的诡计，于是他们和神之间的关交通就断绝了，于是人类就开始受了咒诅，地上也再没有了平安。原来是和谐祥和的伊甸园，于是就变成了他们躲避了神，听见神的声音就躲避去了。神说你在哪里呀？神何尝不知道他们犯了，那些人犯了罪，神还是有怜悯，要呼召说亚当你在哪里？二人说我们赤身露体不敢见你。神说你们其实莫非是吃了那不当吃的果子，罪进到人的里边，为这个罪是因着人体贴肉体。夏娃所以要吃那个果子，是因为看那果子好看，那果子好吃，那果子也是能使人有智慧。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魔鬼当初用这三个方法来试探过夏娃跟亚当，魔鬼又何尝没用这个方法来试探主耶稣呢？魔鬼也用这个方法来试探过主耶稣，不过感谢主，主耶稣胜过了那三次的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耶稣一个一个的都抵挡了，都得胜了。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圣灵来伺候他。如果你我没有胜过那个从世俗来的试探，难免不被魔鬼所攻击。这里说到了失掉了喜乐，第二个因素是体贴自己，容让那个肉体的情欲，容让眼目的情欲。保罗先生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我一常常想到说，我里边是喜欢神的律，我肉体当中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呢，真是苦，我真是苦啊！我要为善，有恶与我同在。若是一个信徒不能得胜，就是落在那个光景当中，一个落在理和欲 常常的里面象征的光照当中，你说哪里还能够有了喜乐呢？所以我们里边没有喜乐，也可能有第二个因素，是因为我们贪爱肉体，贪爱体贴肉体，贪爱世俗，贪爱世俗。明明我们知道应该去服侍主，应该去爱神，应该去个聚会，然而又另外有一个世俗式的拦阻，让自己没有不能多有机会亲近神，反而沾染了许多世俗的烦恼，里边满了这个苦恼，里边满了忧虑。正如同马大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马大跟玛利亚都是顶爱主的姊妹。耶稣到他家里做客，马大满心欢欣乐意的服侍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出了一个问题了，马大在那忙着服侍主的时候，他看他的妹子玛利亚手都不伸，就坐在耶稣旁边在听道，又在听又在问。马大跑前跑后跑，忙上忙下。马大这个人呢有个限度，原来马大服侍主是挺有喜乐的，可是等他看他妹子在那里这么享受，他里面不由得怒火中生，他主啊，这倒好，我这么忙碌来服侍你，你看呐，我妹子在那一个手都不伸。所以马大说：“主啊，我妹子让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他进而责备起主耶稣来了。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样的光景，服侍主常常会看过于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马大是很爱主，马大也在那来服侍，热心的服侍，但马大就体贴了肉体，马大高估了自己。马大说：“这一次主耶稣来，若离开了，若不是我，耶稣恐怕连饭都没得吃啊。”玛利亚、我妹妹算什么？她手都不伸，她哪怎么能够满足耶稣的需要呢？你看，这一个教会，若不是我在这支撑着，恐怕老早垮台了。什么时候落在这个光景当中啊？耶稣是说什么？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愁烦。”为许多的事烦恼，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气。马大为许多事思虑烦恼，马大服侍主是不错了，可是马大服侍主里面没有喜乐。为什么没有了喜乐？因为他太高估了自己，因为他觉得说：“你看呐，我这个马大，我这么忙碌，我这么热心呢、啊，我这么服侍、啊，我这么肯摆上耶稣啊！你看，玛利亚光在那里跟你谈话，你怎么不让他也帮帮我的忙呢？其实如果真是玛利亚帮忙，他还是认为玛利亚帮不上忙，因为他要表现他自己，是不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指出了马大的毛病。”马大所以失去了喜乐，因为他体贴了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失去了喜乐，也第二个可能因素，也可能因为我们体贴自己，或者说我们高估了自己。第一个因素是沾染了污秽和罪孽，第二个因素是体贴了自己，或者说是高估了自己。第三个因素，我的写作失掉了信心。失掉了信心。当然，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可是我们的信心，经过了有的时候有信心，平安稳妥的时候是有信心，真正试探来到的时候，可能有的信心就靠不住了。是有信心不错，但是真正临到了困难了，我们的信心就会丢失掉了。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着，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着，保罗、希腊到腓立比去传道， 到腓立比去传道的时候，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腓立比那个遇见了几个妇女，一个吕底亚卖紫色布匹的妇女首先来蒙了恩典，于是就在那里就设立了第一个教会，在腓立比看见很多人蒙了恩典之后，他们心里很喜乐，真喜乐的时候就有人来攻击，有人来告，于是保罗希腊就被捉到衙门里去，被关在监牢里边，他们又受了鞭打，他们又被关在监里。保罗希腊本来蛮有信心的，他们到了腓立比看神给他在河边看神给他们预备了机会，他们有很好的，他们有很大的信心。他们到河边看见那个这个妇女在那里祷告啊，他们一看一传道，于是就有人蒙恩典，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又看见有一个侍女被鬼附着，于是保罗就把那个鬼就赶出去了。哎呀，他们讲真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有信心。可是他们又被他们又被人控告，被下到监牢里去了。保罗和希腊在监牢里边，是不是还有信心呢？如果保罗和希腊在监狱里边，他们说你看我多倒霉啊，我为主耶稣基督做工，今天就落到这个下场。没有，保罗希腊在监牢里边，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哦，这是一个奇迹发生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里边25节。保罗希腊在监狱里面大声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知道虽然他们现在是下在监里，虽然他们受人侮辱，他们被人鞭打，他们知道神有美好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既然在腓立比已经有了这样工作，有了开始，也相信在腓立比必定有更大的工作。所以他们虽然下在监里，他们仍然不灰心，他们仍然在那唱诗祷告，满有了喜乐，满有了平安。于是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全开。我们感谢主，保罗和希腊就有信心祷告，地大震动，监门全开，于是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禁卒也看见了这个神迹，看了启示，立刻就战战兢兢地说，二位先生啊，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禁卒原来是看管他们的禁卒，也因为看见了保罗希腊在监狱里面的信心，受了感动，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要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于是他们那一天，他们和他全家都受了洗，于是他们都很喜乐，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禁卒全家那一天也一同蒙了恩典，有了信心，虽然经过了患难，虽然经过了危险，仍然是有满足的喜乐的。末了，我们关乎到我们个人灵修方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营养不良，当然你不能让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要营养能够要肉体方面的营养能够平衡的得到供应，他的身体强壮。若是一个人他营养不够，或者营养缺乏，一个偏食的人， 或者一个在穷一个穷苦的地区，许多人患着营养不良症，你说他身体怎么能够健康呢？在灵里面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领修生活，若不能够有正常的发，若不能够在正常的光景之下来进行，当然他也不能得到了喜乐。我们看一节圣经，在诗篇104篇15节，104篇15节，104篇第15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得酒、得油、得粮，这在人这一个人的在维持肉身生命当中，有三件与人肉身生命有关的东西，一个是酒，一个是油，一个是粮。得酒，酒代表能力，酒代表能力。有得酒，是否你里边现今还是能够像当初那样有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有得油，能润人面。油当然我们很知道是表示圣灵，你是否如今还活在圣灵里边？你从圣灵入门，是否还靠圣灵成全呢？啊，你说我刚刚蒙恩的时候我很注重圣灵，刚刚信主时我们常常有圣灵在我里面讲话，如今呢好像圣灵在我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名词了。我们不但当初圣灵如何的感动我们，圣灵如何的安慰我们，你今天还应该常常活在圣灵里面。一个人若是离开了圣灵，你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要因噎废食，因为今天有一些人他们把圣灵说的有些偏激。然而圣灵在我们个人心里面所做的是确实的，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万不能忽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若是我们里面所充满的而不是圣灵，而是我们的肉体，是自己不会有了喜乐。若是我们里面不是圣灵而沾染了污秽，当然你里面自然你不能与神有交通。所以要让圣灵活在你里边，你里边要预备清洁，让圣灵活在你里边，你里边要除掉了你的肉体，让圣灵活在你里边，你要信神能在你里面做这工作。所以说在诗篇第104篇说的了，我们要有能力，我们要顺从圣灵，同时得粮能养人心。得粮也不要忽略了神的话，神的话语。好像你说神的话我们知道，圣经我也常常看，我就不一定能够懂。我们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许多弟兄姊妹看圣经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又不肯多花一点功夫。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好好的学习。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研究圣经的课程，陈老弟兄跟史弟兄在那里负责那些伊玛五四圣经的课程，可惜弟兄姊妹很少人去做啊。我盼望我们还能够有机会，你研究专门研究一个题目也好，盼望你散了会之后你可以跟史弟兄或者跟陈老弟兄跟交通，你是巴不得你试试去看一看，找一个功课你做做看，你看是不是你真的知道。我实在跟各位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对神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太少了。得粮能养人心，因而呢，我们里面缺少了神的话，于是没有神的话，个人就任意而行了。世事时代，那因为他们没有神，于是个人任意而行。今天的时代跟世事时代差不多。世事的时代，个人那是他们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今天许多人因为里边没有神的话，于是又出了许多新的花招。今天一位弟兄跟我讲，他说昨天在他家里 来了一个外国一个老一个妇人，去却要卖书给他，并且让他订啊。结果问了问就说什么说往来啊，我说幸好你没订，这个异端进到你里边可不得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多看神的话，就不至于被各种异端所迷惑了。说到了我们失去了喜乐，因为你里面没有了神的话，所以也常常会不知道何时何从，因而失掉了喜乐。问题是今天若是我们里面有个渴慕的心，你满足你目前熟论的光景，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若是你里面你感觉到你熟论光景时你实在不满意，你有一个渴慕的心，圣灵会启示你到底喜乐失掉喜乐，为什么失去了喜乐。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的了，人若七章三十七节说，人若渴了，渴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信了，我们是否感觉到渴？你说喜乐失去了喜乐，哎呦，就是这样的。我信耶稣，好，现在就是如此了。哎呀，反正我也不打算再恢复以前那个喜乐的光景了。真的不希望吗？实在是希望。可惜我没有勇气承认，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失掉了喜乐，因而就不去求，因而不去找。问题说的是，人若渴了，你是否感觉到你里边渴？感觉到你里面有需要，如果你感觉到里面有需要，你来找，你来寻。我们失掉了爱心，老约翰先生说的，对以弗所教会说的了，你失掉许多爱心，你从哪里失掉？你从哪里得到？你失掉的能力，如同参僧，他失掉的能力，他要求神给他末了一次能力。我们巴不得不要求参僧的末了那个能力啊。那个能力没什么好，结果把自己一通打死了。我们若失掉了喜乐，求主让我们里边知道自己的需要，感觉到自己好，知道自己需要而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肯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到了那救恩之乐，好让我们一同蒙恩典蒙眷顾。我们请看一下吧，那个我刚说到，恐怕各位若有人会唱，我们默来唱一下。人若渴了，渴到我这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同试试看唱啊，请跟着我唱啊。人若渴了，渴到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预备唱。人若渴了，渴到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呀。再唱一次。人若渴了，渴到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圣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呀。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再一次一同查考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如同两个人的剑，要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在你面前知道自己里面所失掉的，也知道我们知道里面所需要的。求主你赐福施恩惠赐怜悯，让我们不但知道自己的需要，也肯谦卑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但愿圣灵保护师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知道自己所失去的，也让我们渴慕要得到这个里边的喜乐。主啊，是否我们里边沾染着污秽和罪孽？ 如果是我们有污秽，求主给我们力量除掉这些罪孽。而是否我们体贴肉体，求主让我们能够不靠自己，专心依靠你，好冲得救恩之乐。亚玛利看我们是否要失掉了信心，求主加倍的信心领导你的仆人，也让我们看个人灵修方面是否有了问题。但愿主你鉴察人心的主，你查验我们个人，看看我们心肠肺腑，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软弱，要从什么地方起来，好跟随你，要讨你喜悦。愿颂赞感谢归给你，谢谢天父恩典，求谢不配，靠主耶稣的名，阿门。